Hello，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龚正成，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吕凯夫社公司来跟大家讲解全方位的老人照顾。在我们还没有把时间交给吕先生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现在正在申请安宁疗护的执照。那我们希望在今年的夏天拿到安宁疗护执照之后，可以服务北加州南湾地区的生命末期病人，协助病人以及家属能够面对疾病，克服文化、环境以及语言上的障碍。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关怀服务能够带给病人一些盼望。那我们在北加州除了安宁疗护的服务之外，我们在这里有提供电话关怀热线，有一群受过训练的义工为重症病人或者是癌症病人提供心灵的支持跟关怀。另外我们每个月有电话教育讲座，就像今天晚上一样。同时我们也有为在北加州南湾地区的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癌友跟康复者举办彩虹互助小组，那这个也是每个月举行一次，是第三个星期三的早上10:30到中午12:15。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线上的朋友能够来聆听吕凯夫社公司为我们讲解全方位的老人的照顾。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吕先生，他是在美国取得硕士的社公司的资格，并且也在华人社区里面担任社公司的职务。他现在是在一个机构叫做安乐居，为他们的所服务的对象提供社工的支持。吕先生呢，他自己本身有丰富的经验，他不但对老年人的照顾，他对于残障的或者是心智有挑战的这些对象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很高兴今天吕先生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专题就是全方位的老人照顾。吕先生，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哎，是，我在这边。
好呀，那我们待会儿呢就把时间交给您请您用差不多35分钟的时间来讲解这一个主题的内容，然后我们最后面差不多留15到20分钟开放给线上的朋友可以发问，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的问题的解答呢，或许可以帮助听众更了解目前在社区里面有哪些照顾老年人的方法。好，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您了。
好谢谢龚先生的介绍所有现在在参加这个teleconference 的全美国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吕凯夫就是像龚先生刚刚讲的，我现在呢本身在安乐居服务在加入安乐居之前呢，也是参加过就是从事过很多社工方面的工作，跟很多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身心健康状况的人工作。那所以之所以加入这个老人服务的范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整个全世界的老年人口老年化所以说这个老人社工的部分呢，老人照顾的部分真的是非常需要大家的多进一步的了解还有进一步的支持。 好，那很谢谢今天龚先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这边谈一谈，就是在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有哪一些大家可以取得的资讯或者是大家可以取得的帮助来对我们的这个老人家呢有更进一步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老人家可以可以不用有后顾之忧的不用担心是不是说健康上面的状况啦，或者是经济上面的问题啦那今天呢很荣幸可以跟大家来谈一谈那首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我服务的这个安乐居，就是现在是属于在湾区的部分我们有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就是有健康服务有老人中心，也有一些住宅老人公寓的部分那是一个安乐居，是提供服务给所有不同背景的不管你的语言，不管你的种族是哪一种，我们都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那接下来呢，就进一步的想要跟大家来谈一下说，在现在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会面临的一些困境。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当大家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一定健康状况就是不会像年轻的时候这么好，那就会有很多健康的问题，而且有些是很复杂的。那这些多而且又复杂的健康状况呢，往往都会对老人家造成身心，或甚至而且也对于家人照顾的人的身心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不只是在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像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老人家会有Alzheimer 就是阿兹海默症那就是对于生活上面的自理，当然就是越来越没有办法。那而且就是说有很多老人家原先是身体非常健康的，突然有一个病痛发生了，那他的整个身体健康不好，也连带会影响到，因为他很多事情他可能失去他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就会影响到他的心情，那这个都会对他的心理健康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行动上面呢也会受到影响，这就是身体健康越来越不好的时候。那而且因为再来就是人年纪越来越大以后呢当然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都它的功能都不会像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么好，那相对于说营养的吸收呢也会比较差，所以说那你营养吸收差了之后呢，当然连带的对你的身体健康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些种种的身心的就是身心健康的降低那就会造成老人家很多像安全上面的疑虑当你的这个行动不好了，或者是当你的有阿兹海默之后，你的判断能力不好了，你可能就会，老人家可能就会做出一些不安全的决定，或是不安全的行为那这些当然对于老人家自己本身也是会有很不好的影响，那对照顾的人很多对特别就是家人也是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是指比较针对于说移民的部分，很多老人家可能是年纪比较大以后呢才到了美国， 像我们现在安乐居里边有很多的老人家就是这样子，他的语言上面他没有办法再去学一个新的语言，对他们来，对老人家来讲，学习新的语言比较困难，就不管是语言或者是其他任何的新的东西，对老人家来讲的话呢，因为当然这个学习能力就比较差一点，所以说语言上面因为对很多这个移民的老人家造成很大的影响。那种种呢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就可能会造成说老人家没有得到良好的照顾，他就是可能在家里边呢，或者是他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对他提供很好的照顾的时候呢，然后对那个家里面照顾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因为照顾的人可能很多半都是自己的儿子女儿，那儿子女儿可能都自己还有工作，那他们自己还有自己的小孩，就没有办法照顾的老人家这么好。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当我们已经知道说现在老人家有面临到这么多的问题，那我们以一个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我们能怎么样来提供最适合老人家最需要的帮助来帮忙老人家还有照顾的人，帮忙家人这样子。那我们就提到一个是PACE program 的这个概念。PACE program 它是一个缩写，它的全名是 Program of All Inclusive Care for Elderly， 那就是一个 program， 它是这个 program 里面呢包含了所有需要照顾老人家的服务的所提供的服务哈。那这个观念大概是差不多40多年前的时候安乐居是其中之一首先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的组织那这个 PACE program PACE 它主要的我们基本上它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说要尽最大的能力提供老人家所需要的服务，然后让老人家呢可以安全的生活在他原先生活的社区里面特别是有很多老人家他可能已经可以他有被评估说可能会需要说被安置在一些机构不管是assisted living 或者是那个 nursing home 就是护理之家，我们还是尽可能就是以 PACE program 来提供所需要的服务，所以让这些老人家或许可以继续安全的活在生活在社区，而不需要说真的被安置在一个机构里面，因为毕竟安置在机构里面对于老人家他们可能也觉得不是他们最喜欢，因为我想多半的人呢都不喜欢被放在一个机构，那个机构等于就是一个团体生活，虽然说他们可以提供老人家需要的照顾，但是你就失去了很多你的独立性自主性那这个PACE program 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知道有一个医院叫 Kaiser， 那 Kaiser 里面呢它就是有家庭医生，然后有各式各样的专科医生在 Kaiser 里面它都有提供，所以说我想很多人如果你有Kaiser Insurance Kaiser 保险的话，就是你有任何的病痛你就只需要到 Kaiser 去，那他就包了一切，你就不需要说到外面去 自己再去找专科医生啊，或者是再去寻求别的你需要的服务这样子。那我现在接下来就来稍微介绍一下在 PACE program 里面有哪一些服务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当然，因为这个 PACE program 在全美国大概30几个州目前有 PACE program，还不是全美国都有，大概30几个州。那当然每一个 PACE program 呢，它所提供的服务不尽然全部一样。那但是我这边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在 PACE program 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它一定是以社区，它服务的范围不会太大，可能就是比方说一个县一个 county，甚至有时候如果说那个地方人口比较密集，像在 San Francisco 的话，它可能就只有服务一个 city，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地区，因为如果万一说你真的突然有需要什么帮助，那你服务的区域太大的时候，PACE program 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效用。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它一定是以地区性、区域性为主。那多半呢，在 PACE program 里面就会有一个老人中心。那这个老人中心呢，它就会提供很多老人家可以到那边去跟大家聊聊天、交交朋友。老人中心里面多半会有recreation，就是会带活动，会带很多 activity 在那边让老人家，因为很多时候老人家年轻人上班去了，他们自己待在家，那就没有太多的社交活动。老人家现在可能出门有时候不方便，所以说这个老人中心呢，就提供了一个这样的需求给老人家，可以到那边去交谊一下。那另一方面呢，有的时候老人家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的时候，他不安全，他是不安全的。那所以说这个老人中心呢，就是提供老人家一个地方，有人照顾他们，看着他们。那因为白天像我刚刚讲的，年轻人上班去了，老人家可以送到这个地方来，安全上面也会照顾得到。然后呢，最重要的 PACE program 就是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强有力的医疗团队。那这个医疗团队里面呢，通常就会包括了家庭医生那当然会有护士，也会有某一些的专科医生，看每一个 program 他们可能不一样，某些专科医生也会包含在这个中心里边。那还有，当然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有提供药物的服务。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的话，首先来看家庭医生哈。那家庭医生的话，它的功用呢很重要，在这个 PACE program，因为当你加入了 PACE program 以后呢，所有你的检查，所有你的健康状况，所有你，比方说你可能会需要看专科医生的话，那都会是由家庭医生来帮你转诊，来帮你order 你的所需要的检查。那这个有几个好处，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健康状况，我们不是专业，我们并不晓得说我这个状况我需要去看什么样的医生。那家庭医生他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说，你可能这个不需要看专科医生，家庭医生可以处理，或者是说你这个可能要去做哪一些的检查，做看哪一些的专科医生。那这样也会节省了你浪费了很多我们自己跑去找专科医生的时间，或者是让它节省一些医疗的资源。那 对，就是所以说那个他会帮家庭医生会帮你转到你所需要的专科医生或者说你当有时候可能你住院了，家庭医生也是会密切的跟我们医院里面的医生保持联系，因为有时候你到医院去，医院可能对于你的病史不了解，对于你现在服用什么药不了解，有的人他有办法提出很明确的证明说我现在有什么样的诊断，我在吃什么药，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没办法。那在 PACE program 里面呢，家庭医生跟医院。如果你住院的话，跟医院都保持密切的联系，所以医院可以很快的知道说你现在在服用什么药这些的。那当然，在 PACE program 里面有护士那护士呢，他就会协助医生帮你做你的身体上面的检查抽血啦，也要检验一些验血验尿的啦，这些护士。在 PACE program 里面，它都可以帮你服务。那有一些 PACE program 它有某些专科医生比如说像可能比较牙医眼科医生或者是听力的 audiology 这些，这不一定每一个 PACE program 它所有的一家专科医生不见得一样。那但是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如果 PACE program 里边没有的专科医生，你的家庭医生就会帮你转诊到外边的专科医生，那转诊过去之后呢，不是家庭医生就不管了。转诊过去之后，所有专科医生的报告检查的结果都会传送回来给家庭医生，所以家庭医生可以很明确的掌握你的健康状况，因为他可以，所有的专科医生都会给家庭医生报告，他就知道说哦。家庭专科医生的建议是什么？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药物的服务我们那个经常拿药如果说你是一般保险的话你要去拿药的话，就是你看到医生，你还得自己想办法去拿药，医生给你 prescription。那如果在PACE program 里面的话呢，所有的药。全部都从 PACE program 里面给你，你就不用，你看了家庭医生之后，家庭医生就会跟这个pharmacy 讲好，他们就帮你把药准备好。这个就是可以节省掉你的时间，你不用再自己跑去外面的 pharmacy，不管是 Target 或是 Walmart，就不需要做这一方面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呢，所有的药物。都会经由家庭医生这边来 order，包括专科医生要开的药，也会传送回来给家庭医生。这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当然是减少药物的浪费，第二个就是说很多药物的时候，它彼此药物跟药物之间彼此会有不好的作用。那如果说你的专科医生不晓得你现在在服用哪些药。那他又开了这个药，可能对于你跟你现在在服用的药，它之间会有冲突，那这样可能对你的身体状况反而不好。那家庭医生呢，他收到所有专科医生开的药之后，他会再稍微评估一下，哦，这个药跟你现在吃的药没有冲突，那所以说等于说有多一层的把关，让你不会说你的药跟药之间有这个冲突性。那像有一些 PACE program 呢，你的药，你如果本身自己没有办法当天拿的时候，PACE program 它就会帮你把药送到你们家。很多 PACE program 里面它会有一个很大的 transportation，就是运输部门。这个运输部门呢，它除了可以帮你送药之外，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有这个老人中心的部分。都不需要家里面的人送他到老人中心，这个运输部门就可以去接老人家把他载到老人中心，那也就白天的时候接到老人中心，早上，那下午呢，在运输部门 transportation 再把老人家送回家里面， 这就节省掉照顾的人很多的时间啊，因为这在车上你说塞车啊什么的，找停车位也不好找。那这个运输部门就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这边啊。那包括说如果说要到外有被转诊到那个专科医生去的时候呢，test program 也会用这个他们的 transportation 呢，去接纳人家，从家里面接到专科医生那边去，看完之后再送回家，等于说就是节省掉很多照顾的人，在送老人家去看医生的往返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对于老人家还有照顾的人都是非常适用的，就是可以节省掉他们很多的的时间哈。好，那这个医疗团队，我们简单介绍完之后，我们再来讲，在 PACE program 里面呢，还会有一个rehab，就是复健理疗的部分哈。那这个理疗呢，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 physical therapy，还有一个是 occupational therapy。那它这两个部分呢，它就是针对老人家，像我刚刚有提到，老人家行动上面可能因为健康状况的不好了，行动就受到影响啊，那可能身体上面也会很多的这里痛那里痛的啊，还有一些长期的疼痛的症状，不管是肌肉酸痛啊，或者是有时候是你的筋会痛神经会痛啊，这个。在 rehab 里面呢，他们会设计很多不一样的运动来帮助老人家可以增加他们的行动能力增加他们的，比方说可以从椅子上面站起来能力、走路的能力从床上爬起来的能力，这些对年轻人来讲可能都是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真的年纪一旦大了，身体有病痛了，这些看似很简单的动作呢，对老人家来讲都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难去难不好达到的一些的动作。那复健师呢，他还会有针对说老人家我们讲疼痛，有很多疼痛呢，药物。可能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有止痛药，是止痛药呢。我们都知道它对身体也是会有一些副作用，那而且它也只能止痛是一段时间而已，你就必须要一直吃。那有一些时候呢，医生就会转诊到这个复健师，可以针对你的疼痛，可能有一些运动可以帮助你减缓你的疼痛。那另外呢，在复健师的部分呢，有很多时候老人家这个生活上面穿衣服也不行了，可能不好穿衣服，洗澡可能也比较不好洗，煮饭可能也不好煮，那这个他们也会设计很多的运动来增强你的这些方面的能力那还有如果说你有老人家有需要任何的器具，比方说轮椅或者是拐杖，或者是那个 walker，这些呢，复健师都会根据每一个老人家的需求去下去评估，然后来发那个这些器具那这些器具呢？就对老人家造成有很大的帮助。那甚至于说，还有在家里面的刚刚提到的有一个 occupational therapy，它的其中一个服务呢，就是家庭居家安全的部分有的时候家里面呢，我设计的环境可能不是对老人家。的安全上面好的一个设计，那这个 occupational therapy 它就会 可能就可以做一些 home visit 到家里面做访问，然后评估一下家里面的环境，然后针对你家里面的环境，有哪一些地方可能对老人的安全会有造成影响的，那他可以帮你做一些调整。我给你发现一些器具，比方说那个handle 可以帮你装在你的浴室里面，好，那这样子让装在厕所比方说马桶旁边，你这样起来下坐下的在马桶的部分呢，就可以有一个地方扶着哦。那或者甚至说洗澡的时候呢，可能老人家总洗澡的时候湿湿的，容易滑倒。那也可以发给你们一些椅子，类似那个 shower chair，坐在上面洗呢，就比较不容易滑倒，这对安全上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有一些 TAFE program 呢，它还会有包含这个mental health，就是心理健康的服务。刚刚提到的人家年纪大了，可能会觉得说他自己的独立性、自己的自主性没有了，那他心情上面可能会不好，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因为药物上面的影响，也会影响到他的心情。那PACE program 它有时候会提供心理健康的服务，那可能有一些 PACE program 就会跟psychiatrist 就是心理医生合作那也可能会有包括心理咨商师的服务因为有的时候心理医生呢，他可以开一些药物来帮助你对于你的心理健康会有一些帮助，但是有的时候呢，药物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帮助咨商是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帮助老人家来可能有一些紧张我们讲的 anxiety，或者是会有一些忧郁，这些心理咨商跟心理医生呢，都可以提供很好的服务来帮助老人家。那另外呢，再来就提到老人家，很多时候刚刚也有讲，一开始就讲说老人家可能会面临到他的营养不好的状况，有的时候是老人家吃的问题，他可能就是吃的东西比较没有注重营养，有的时候老人家的吸收差了，你再怎么吃，他的营养还是一般正常的饮食没有办法对他造成很好的效果。那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很多年纪大了就有三高嘛，我们讲高血压高脂肪这些，所以说在这个营养，你的吃的部分也是非常特别需要注意对于老人家，所以说 PACE program 呢，其中一项服务就是nutrition 的服务会有那个营养师来。根据你针对你现在老人家的饮食是不是有什么不足的或者是这个饮食对您的健康状况，对老人家健康状况有影响的营养师可以做评估，然后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是需要吃少盐的低糖的饮食。营养师都可以提供建议。那，在很多如果老人家有到参加那个老人中心，一个礼拜不一定几天，的时候呢，在老人中心他都会有提供饮食的服务，中餐，所以多半提供一个中餐那这个中餐呢，就是会针对照着营养师的建议下去帮你准备。有的老人家可能他，刚刚讲的需要少盐少糖，或者是说有的老人家咀嚼能力不好了，他没有办法再吃我们正常的饮食，那营养师也会把它调整，可能是要 cut up，就是 比较一些软的东西，或者是甚至到最后可能是一些流质的东西，好，这些营养师都可以针对老人家的需求去做出一个评估。然后呢，当然就是会检查你的营养够不够，你的体重够不够，不太重或是不够的。然后呢，有 PACE program 呢，多半的时候它会有提供portable meal， 就是冷冻冷，就是你可以带回家。如果说有的时候有些老人家是自己一个人住的，他自己没有办法煮饭了。然后家里面也可能比较，不管是经济上面的问题，或者是家里面也没有人帮可以帮助，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准备老人家的食物，都可以PACE program 呢都会针对这些问题可以提供portable meal。那这个 portable meal 呢，就是。老人家如果有跟这个营养师见面的话，他就可以带走，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帮你送到家里面，因为 PACE program 刚刚提到了，多半都会有一个很强大的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那他就可以帮你送到家里面。那营养师呢，可能也还会针对老人家营养不足的部分，可能饮食上面也没有办法改善，他就会开supplement， 就是一些营养食品，比方说维他命啦，或者是有一些我们那个 ensure 这些营养成分比较高的这些东西来补足老人家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好，那另外呢 PACE program 还会有提供 social service。就是社会福利，因为有很多时候呢，这个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呢，它有时候可能稍微复杂一点，会需要有人他们比较专精 specialize 在这些 social service 的部分，然后就可以提供老人家，如果他需要一些什么服务的话呢，可以帮忙 referral 到他所需要的服务，那这个。Social service, social worker 呢，也可以帮忙争取老人家所需要的服务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像我们讲的，有时候有一些语言上面的问题，或者是行动没有办法自己去争取所需要的服务，社工都可以帮忙这部分呢在这方面的服务。那有一些 PACE program 呢，它会提供Social respite 就是有一些服务，它可以帮忙减少照顾的人的压力这个都是social worker 可以帮忙争取的有些 social 它那个 social respite 它就可以，比方说可能照顾的人他会或是就是儿子女儿可能。毕竟一整年一直照顾下来也会累，那也有时候想要出去休息一下，轻松一下。那老人家又不能一个人安全在家里的时候呢，社工就可以帮忙申请争取这种 social respite， 那就可能可以，如果你要出去好几天的话呢，可以让老人家暂时住到，比方说 assisted living 的地方那有人会照顾老人家，那。照顾的人呢，就可以安心的就去轻松一下。那因为呢，照顾人照顾久了，真的会很累，会疲乏对于照顾的人也是很大的压力。所以说，这种服务的话，是让你可以等于说，我们有一句话讲，就是养足精神，然后就是之后还更可以做更多的工作这样子。然后，你看刚刚讲的有的时候老人家可能就住院的话会需要出院之后呢，他可能不一定马上可以回家。那这时候在 PACE program 里面，医生就会跟社工合作起来， 帮忙安排一个老人家比较适合老人家当下的健康状况那可能是到 assisted living 或者是他可能需要 nursing home 这些都是社工服务的范围。那 PACE program 呢还会有提供 home care 居家照顾，这个 home care 呢它是有很强烈的医疗上面的需求所下去提供的服务，比方说老人家自己没办法洗澡了，那就帮老人家洗澡可能一个礼拜一两次，那老人家可能皮肤比较干燥，每天洗的话对皮肤也不好。那或者说提供说老人家需要洗衣服的服务啦，或者是他自己本身没有办法打理自己的穿衣服、刷牙这类的话，那就可以PACE program 会可以提供一些 home care 的服务。那刚刚零零散散讲了很多 PACE 的一些服务在现在目前来讲呢。PACE 如果你要加入的话，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你要必须要55岁以上。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你是一个地区性你没有办法说跳到别的区然后别的可能隔壁的那个的 county 隔壁的 city 它的 PACE 比较好，我想要过去，那就没有办法，因为你一定必须要用当地你住的地方的 PACE program 那另外，一定是这个 PACE 都会必须要是有那个州政府核可说，说你这个人，他可能你已经是符合了需要到 nursing home care 的程度，但是，为了节省这个社会上面的资源，或者是节省照顾的人的压力。帮助你可以加入 PACE 之后，不需要到 nursing home，可以还是安全的，生活在你原本住的社区这样子。那当然呢，另外一个还就是保险的问题。一般来讲，目前多半几乎每个州，它有 PACE program 的话，它都会有你要加入 PACE program，多半都是你要符合是你 either 要有Medicare 就是红白蓝卡，或者是就是那个是联邦政府的65岁以上的老人家可以拿到的保险，或者是你有每个州他自己会有他的 Medicaid 这些保险所以多半上是这样的一个保险呢，就会是 eligible 可以加入这个 PACE 然后目前来讲，PACE 有全美国有32个州有 PACE program 我可以把这个资讯可能可以发给这个龚先生。那可能如果龚先生方便的话呢，可以再 post 在那个我们的 website 让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这些资讯那刚刚讲了很多是 PACE 的部分，这个是一个现在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思维来照顾老人家。但有很多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那个 PACE program，或者是你不喜欢 PACE program。因为虽然说 PACE 提供了很多服务，但是可能有的人还是就是说这不是我最想要的一种照顾的方法。那你可以还是有外面很多的不一样的服务，你可以去选择包括。如果你自己行动不方便，你可以去申请 Outreach。那 Outreach 它就会，你可以叫车。这个，如果你即便是你有轮椅的话，这个 Outreach 它都可以带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啊。那有 Meals on Wheels，就是也是有送餐的服务。外面有很多社会福利的单位，他们会提供送餐。那当然你要去申请，那他们会审核你的资格。然后还有居家照顾。有一些州呢，它会提供一定的这个 funding 补助，来让家人可以去请一个人来照顾老人家。那这个能请多少？政府给你多少补助呢？这个就是看老人家的需求，政府会评估然后呢，有一些是那个 home based rehab，就是他会送那个有这个复健师到家里面来帮你做一些 rehab 的工作， 那当然呢，外面也有很多老人中心呢，我们都可以去申请啊，就是白天可能去那边几个小时啊，有一些社交的机会那也有人看着他在那边也有吃的中餐。这样子是，这些都是一些可以选择的不一样的老人照顾的方法。不一样的照顾方法，就是要看你的需求。那有的时候是要看家里面的人或者是老人，你们的这个capacity。那也要看老人家的状况，有的时候老人家。他的状况不见得每个人都是适合 PACE program，那可能就会到另外外面去找别的服务那另外还是刚刚提到，就是个人的一个喜好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那基本上呢，就是不好意思，时间很短，那就是很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呢我们所有的这些照顾老人家的一些资讯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得到的帮助，那就很谢谢大家接下来呢，就可能龚先生，如果有人有问题的话呢，可以跟大家来稍微讨论一下，这样好，谢谢。
谢谢吕先生给我们对这个 PACE program 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说明，尤其是您刚刚提到这些服务的内容啊，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像可以帮助居家的年长者得到一些全方位的照顾。那我们呢现在呢可以开放线上的朋友来问问题，如果您对于吕先生刚刚所介绍的 PACE Program PACE 这个 program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请您按星号61-star-6-1这三个键。那我这边有一个电脑荧幕呢，我会看到您按的键之后呢，我会宣布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然后呢，您那个时候就可以发问。那我们原则上呢是一个人问一个问题，然后我会帮你消音。然后让吕先生来回答你的问题。那如果排队的人多的话呢，您问完问题之后可以继续排队啊。那个，所以如果线上的朋友现在想要发问的话呢，请您按星号61-star-6-1这三个键。那吕先生在我们等其他线上朋友发问之前呢，我刚刚想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刚讲到说参加这个 PACE program 有一些的条件，包括呢年龄要包括年龄要55岁以上嘛然后呢住在有 PACE program 服务地区的这些人，那还有包括保险那这个保险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比如说65岁的他只有Medicare 联邦健保，那他可能没有 Medicare，那这样的人他符合这个接受 ACE program 的照顾吗？那如果需要的话呢，他还要不要再另外付费呢？
对，因为PACE program 它现在的营运方法呢是，每一个 PACE 的中心它每个月它是以算capitation，就是每一个人这个从 Medicare 还有 Medicaid，我们得到了一定金额的补助，就是不管我们提供了多少服务给你们，就是一定的补，就是我们拿到了 PACE 拿到的钱都一样。那如果说你只有 Medicare 的话呢，没有 Medicaid，那可能呢你自己就必须要付差额因为就是你没有 Medicaid 没有补助我们PACE program 没有补助 PACE program 的时候，就是参加的人会需要付差额。至于说付差额的话多少钱，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好像不便宜。当然每一个州的规定不一样。 那有的人呢，他很喜欢 PACE program， 但是他如果家里面能够负担的话呢，有的人因为那个 Medicare 要65岁才有，有的人那个人还没有 Medicare， 那他也没有 Medicaid， 他也是加入 PACE， 但是他就比如说他要自己全额自付啊，这样的是比较少了，但是也还是有看过这样的案例这样子。
那这样的案例的话，大概他们所需要付的费用是多少呢？
哦，如果全额自付的话，一个月好几千块哦。
哦 ，OK。
对。
那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加入 PACE program 的话，他还可以自己到外面去看别的医生吗？还是说完完全全都只能够由 PACE 的家庭医生来帮他做这些医疗方面的建议呢？
是多半加入 PACE program 以后呢，就你就必须只能用 PACE 提供的家庭医生你就自己不能去外面看医生了那个家庭医生会当然提到会帮你转诊到所有你所需要的专科医生自己也不行到外面去说我可能我现在直接去看专科医生这些如果加入 PACE program 之后呢都必须要经过家庭医生的同意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它是 PACE 的政府的规定就是你一定要用这里的医疗服务这样子
那如果有这个紧急的状况或者是住院的话，那这些情况怎么安排处理？
是，如果是紧急状况，要住院的话，任何的医院都可以去，只要在美国，在美国任何的医院你都可以去，叫急诊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一个，即便说是你是在 PACE， 你还是说我现在真的很需要到急诊去，那去急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受限制说你一定要在 PACE 的那个服务的那个 service 就是底下这样子，到医院去是没有问题的，急诊的部分，然后
住院哦，住院。
如果说你是急诊，然后要住院的话。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PACE 都会帮你支付。等于说，你加入 PACE 之后，你到了急诊去，你住院了，这一切都是费用的方面都是由 PACE 来支付。你就不用说再担心说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费用你需要支付，基本上所有的费用都由 PACE 来支付了。
那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您的电话号码是3672，请您现在发问。对不
啊，
起，
李先生，谢谢你刚才的分享哈。那我，你刚刚说有全美国有30几州有这个 PACE program，那我想问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长辈呢，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移民，可能他们的英文不太好。那这些的机构是不是都有会讲普通话、会讲华语的这些的服务人员，还是说有一些 PACE 机构、PACE 的这些的机构是专门为华人预备的？有这样的机构吗？
对，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你这个州你的这个人口的分布。如果像比方说在 California 这边，我们的华人就比较多的话呢，所以说我们的 PACE program 就像比方说在安乐居，就是华人的部分，我们可以得到比较多的，特别是语言上面的服务我们这边比较容易找到会讲不管是中文或者是广东话的这些工作人员所以说就比较有办法说提供 语言上面他们所需要的语言的服务。那如果说你是在一些州可能这个华人比较少的话，可能他那边不一定有办法说提供到你所需要的语言的服务。那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这个解决这些问题像现在呢，我知道有很多 PACE program 他们会跟这个LanguageLine 合作如果说真的在这个他们那个地方华人可能比较少，那他们没有办法找到有华人的工作人员，他们可以有打到这个 LanguageLine， 然后就是用电话来翻译，那个电话那边会有请一个翻译人员他可以来帮你做一些翻译那对，这个就是 PACE 部分，还是主要还是看你的区域性，如果说你那边华人比较多的话，他就有办法，比较有办法提供到这方面的语言的服务这样子。
好，谢谢吕先生。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吕先生的话，可以按星号61X1。那吕先生回到刚刚那个医疗保险的问题啊，也就是说，
是
如果一个人他有 Medicare、Medicare。那么他加入这个 program 需要经过一个审核吗？那这个如果他通过的话，那他将来在这一个计划里头还需要再另外付什么费用吗？
是如果一个人他有 Medicare 还有 Medicaid 他就费用上面基本上就他不需要再付任何费用了这个因为他有这个两种这个保险在 cover 他的所需要的服务。那所有的人有兴趣想要加入 PACE program 呢都会必须要经过一个assessment， 就是第一个 initial assessment。 那这个 initial assessment 呢所有的 PACE 里面的不一样的专业人员都会来评估，比方说医生他会评估你的健康状况，然后复健师会评估你的行动能力这方面的评估。那所有的专业都评估过了之后呢我们在 PACE program 会必须要写一份报告送到州政府去，由州政府那边来审核说评估下来您的健康状况适不适合加入 PACE program。 有一些人可能健康还不错的时候还没有说符合到可以加入 PACE， 州政府可能就不会同意，或者是有的时候呢州政府觉得您的健康老人家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太适合在住在现有的社区，他也不见得会同意，他可能觉得说老人家以目前健康状况来讲会必须要住到机构里面比较安全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呢州政府也不会同意那个这个就是不会这个审核不会通过。那所以说最后呢一定是会必须要经过州政府这边的通过才可以加入。那加入之后就有 Medicare 还有 Medicaid，基本上就不用再付任何的费用，不管你收到什么样的服务都不用再付任何的费用。
谢谢。那我们下一位朋友呢，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9077，您现在可以发问。
听得到吗？
可以，请说。
好，谢谢吕先生解释 PACE program。 我想请问的是，要是 Total Care 的 elderly 是不是会没有办法参加 PACE program？ 谢谢。
你可以再说一次你的问题吗？
我是说，要是那个老人家需要 Total Care，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合乎 PACE program 的需要？
您所谓的 Total Care 是？
就是他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自理。
你说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自理是吧？
对。
可能会比较 难一点，但是还是可以到一个如果你们那边有 PACE 的话，可以还是可以跟，因为多半 PACE 会有一个就是enrollment specialist， 他们会跟可以跟家里面的人讲解，然后他们会做第一步的评估这样子。因为如果说等于说老人家已经是卧床完全没有办法动的时候，PACE 它所能提供的服务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符合到家里面的需求，因为可能他会必须要有一个人几乎是24小时都要看着他。那这一方面呢 PACE program 是比较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服务，那可能他会需要更 high level of care， 可能必须要到一些机构去他才可以比较有办法收到这样的服务。
吕先生，如果一个人老年人他加入这一个 program 的时候是符合这一个 PACE 的条件，但是他的健康情形不见得衰弱啦，或者是有一些状况造成需要 total care 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是如果说老人家在加入PACE 的时候呢是符合他的这个加入条件，然后当然老人家的健康我们也希望老人家可以一直维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定是老人家就健康会越来每况愈下这样子。那在这个时候呢 PACE program 会跟家里面人讨论说，你可能老人家已经目前这个状况可能会需要住到 nursing home， 那 PACE program 呢多半都会有合作的 nursing home，那就会有社工跟医生把老人家说跟取得家人或是老人家的同意之后就住到 nursing home。 那住到 nursing home 以后呢还是接受 PACE 的照顾。那以目前我知道的话住到 nursing home 的时候，如果你有 Medicare 还有 Medi-Cal 在 California 这边的话基本上费用应该就是都是由 PACE 来支付。那当然就是这个是会需要经过PACE 团队的决议说老人家是需要住到 nursing home 去了，那同意了之后呢就会安排。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因为加入了之后老人家就是我们 PACE 的就是我们 PACE 的责任，要照顾好老人家的健康。那一定我们会把它做最适当的安排，那甚至到最后可能老人家会需要这个所谓的 comfort care， 在 PACE program 呢医生也都是，因为 PACE 的医生都是specialized 专精在于这个老人照顾 senior care， 所以说都可以有办法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非常谢谢这个吕先生呢，给我们非常详尽的说明呢。那我想如果线上的朋友对于这个 PACE program 有兴趣多了解的话呢，也可以上网搜寻PACE 这样一个 program， 你或许也可以找到一些中英文的材料。好，我们再一次呢谢谢吕先生。那我们预告呢，下个月的6月21号。的电话教育讲座呢，我们会谈到一个比较别人常谈的问题就是丧葬的事先安排英文叫做 funeral service 我们邀请到一位洪玲梅女士呢，她是一个殡丧服务的经纪，来跟我们谈一谈我想或许我们从一些的教育节目呢，可以在这些相关的老年人或者是重症疾病的照顾能够有一些比较丰富的知识让我们可以比较从容的来面对各样的挑战或者各样的情况。那我们再一次呢谢谢线上朋友今天的人家还有您所提出的问题，那我们希望下个月能够再见。如果您对于这个 program 有什么建议的话呢，欢迎您跟我们联络。 或者是把他介绍给您所认识的朋友，不管他是有什么样重症疾病或者是照顾重症疾病的家属，都欢迎你们来参加。好，再一次谢谢各位，也谢谢吕先生，祝各位晚安。
谢谢，好，谢谢，拜拜。